思明的话点了点头，回过头来对毕振远说，毕老先生，今天吴先生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从今天起你就把邢明、钱粮和舒启三房师爷全都监管起来。这么着，你先回去，等会儿我和吴先生说完话再和你详细谈谈。狄正元点了点头，转身退出去了。田文静这才对吴思明至诚地说，哎，吴先生，我这个人呢，从前确实是气量太浅了，不能容人，心里又放不下一点事儿。你知道我是一心一意的想报皇上的知遇之恩，也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您瞧瞧如今官场上这种风气，能让人干好吗？你要做事儿，就得先得罪权势，可是得罪了他们吧，你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这真叫人难办呐。乌思明架着双拐在房间里来回的跺着步子，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停住脚步，长叹一声说，哎，文静兄，何尝是你如此啊，就连当今皇上也和你想的一模一样。
哦，是吗？你是说皇上也是这个心思？
嗨，你没看到吗，皇上要朕数百年的颓风，他就得得罪几乎是所有的官员。当年皇上在藩邸的时候就曾以孤臣自诩，如今他真正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别看他高高的坐在龙位上，其实啊也如同在荆棘丛中穿行一样艰难呢。正因为皇上自己是孤臣出身，是在饱受挤兑压制之中冲杀出来的，所以他才最能赏识孤臣，保护孤臣，甚至谁受的压力越大他就越要保护谁。
听了吴思明这番话，田文静好像是明白了一点，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只听吴思明又接着说，文静兄，你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臣子呢？是寻常的巡抚啊，还是一代名臣？
田文静不解地看了吴思明一眼，
吴先生，您这话问的奇怪了，我当然是想做名臣了，不然的话我这么辛辛苦苦所谓何来？吴思明点了点头没言声，从匣子里取出厚厚的一份通风书简，封面上写着密务锦城圣书房代转直奏，却是火漆封得严严实实的，微笑着推过来了。
田文静取过来正要用手去拆，
吴思明急忙拦住他说，哎，文静兄，不要拆，一拆那就不灵验了。
田文静疑惑地缩回了手，询问地望着这个神秘的瘸子。
吴思明笑嘻嘻地说，哈哈，忠诚大人，你既然想做个名臣，在下就送你这件功名，你只需要在封皮的下手签上臣田文静四个字，再加上你巡抚衙门的官房就行了，别的你一概不用去管，我保你自有效用。
田文静满怀狐疑盯着这个小匣子看了好长时间，才问，
先生，这可不是平常的事啊，这是呈给皇上的奏折呀，万一将来皇上问起来，而我却一问三不知，那不就露馅了吗？吴思明淡淡一笑，嗨，忠诚大人，我岂肯误你，你必须在今天就把这折子发出去，我明天就要走了，到时候我会写信给你的，你看了自然就能明白。老实说，这份折子我花费的心血最多，原本并不是想给你的，是想让李卫小朋友得点彩头的，但是你今天来的有缘，就作为临别礼物送给你好了。哎，你要是信不过就把折子还给我，要是信得过呢，立刻就用600里加急再发。
田文静不得不信也不敢不信，他拿起那份奏折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他想说点什么， 可是想来想去，竟不知怎样才能说清自己的心思，最后只好说：“
先生，明天我设宴为您送行，我先告辞了。”
咱们书说简短，第二天，乌思明吃过钱文静专为他设的送行酒，一乘大轿便把这位神秘的先生送上了回乡之路。田文静一直把他送出郊外，眼看着大轿消失在茫茫的田野之中，他才转身回去。刚刚回到衙门，还没等坐下呢，毕振远随后就跟进来了。
忠诚大人，乌先生叫在下把这件东西交给你。
田文静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乌思明留给他的一封短信。打开一看，上边是这么写的：“武将南行，从此永绝于官场矣。感念同事共主之谊，临别代写奏折，题为《参年羹尧孤恩背主结党乱政十二大罪状》。此折上达天听之时，即为年羹尧势力土崩瓦解之日，而欲不信，请拭目以待。吾此举并非为君任上之情，乃报昔日大觉寺仗义直言之意，请君细思之。”乌思明顿首再拜。
田文静看了不由大吃一惊：“哎呀，不好，老毕，快快派人去把那份折子给追回来。”
毕振远两手一摊说：“
哎呦，大人，这回子奏折恐怕已经到了高碑店了，你就是飞也追不上了。东翁，昨天夜里我和乌先生彻夜长谈呢，他的才智学识绝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呀。据我看，他是一位绝代杰士，又能全身而退，可真是罕见呐。可惜我毕振远天天同他相处在一起，竟然毫无觉察。你放心吧，东翁，像吴先生这样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误你的。他还说17年前就与您有过患难之交了，你想想就知道了。”
田文静低头想了想，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又看了看乌思明的信，喃喃地说：“
大觉寺，原来是他。”
田文静的思绪又回到了17年前的那个惊风黑雨之夜。这段故事啊，咱们在雍正皇帝的第一卷当中已经讲过。当年啊，田文静和李拔两个人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住了黑风黄水店，也就是住到黑店里了，正好被出去巡视的四王爷胤禛搭救。后来俩人辗转来到了京城，要参加荆轲的共事，因为城里早就人满为患了，所以两个人呢就住在大觉寺里了。这天夜里风雨交加，大觉寺里跌跌撞撞的闯进了一个瘸子，这个瘸子进来之后啊，就摔倒在地，昏迷不醒了。后来还来了一群人想要捉拿他。当时呢，田文静和李拔确实是仗义直言，为这瘸子说了话。再后来，这个瘸子被一位酒肉和尚给救活了，又把他给领走了。当然了，这位酒肉和尚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四王爷胤禛跟前的庆音大师。从此之后，乌思明就成了四爷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为四爷终于登基为帝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直到今天，他才向当年在大觉寺仗义直言的田文静说出了真相，也表示了谢意。他假如不说，田文静做梦也想不到17年前在大觉寺碰到的那个瘸子就是眼前的乌思明。此刻田文静终于明白了，乌思明不计较自己说长道短，更不惧怕他的挤兑，一定要在他这儿来当师爷。感情是奉了皇上的旨意，皇上这是在保护他田文静，也是要成全他这个孤臣呐。 怪不得乌思明那么有能耐，那么自信，那么有见识，他的确是个奇才。按说他早就应该离开这是非之地了。令人庆幸的是，乌先生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呀。田文静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咱们按下田文静这边的事，翻回头来再说说年羹尧。十月初九，年羹尧带着他的护从终于回到了北京城。其实啊，按他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想回来。九爷允堂和他商量的事儿还没有一点眉目呢，他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所以他是想尽了办法，一拖再拖。先是奏请皇上要稍延几日，说他要在西宁处理大军过冬的事。皇上立刻发了谕旨说，赵耳进京，即为大军越冬之事有所筹措。
年羹尧想不通，既然是商量大军过冬的事，那应该在西宁办这样的事啊，为什么非要我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去商量呢？于是他又换了个理由，说自己身子骨不爽病了，请求宽限几日再上路。雍正一见这奏报就笑了，好嘛，想装病啊，那好办。他即刻下令让太医院派出十名御医星夜兼程赶来西宁给年大将军瞧病。这一手可真叫绝，年羹尧就是有再多的借口也说不出话来了，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是无处可躲也无处可藏了，非要立刻进京去见皇上不行了。其实啊，年羹尧并不是害怕回北京，他有什么可怕的呢？皇上和他之间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那是在多年的交往中凝聚起来的主仆情谊，君臣情谊，是亲人之间的感情啊。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情形有了一点变化，有一些胆大包天的人在皇上面前告了他的状，甚至说他不是纯臣。当然了，光是这些个话也吓不倒年羹尧，是不是纯臣那不能光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也有理由申辩嘛。他觉得只要把话说明白，该认的错认错，该解释的解释清楚，哪怕天大的事情也可以烟消云散的。也许还会有人告他和九爷勾结，但是这事儿那是要有证据的。他和九爷之间只是商量过几次，并没有付诸行动，谁又能知道底细呢？真正让他不好说话的就是刘墨林之死这件事儿。刘墨林在皇上那里深得信任和重用，结果刚刚到西宁不久就被人不明不白的给害死了。身为大将军的年羹尧那是难辞其咎的，至少你也得向皇上说清楚刘墨林是怎么死的，他死了之后你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缉拿凶手，为什么没有缉拿到。年羹尧知道这件事儿是逃不过去的，但是他拿不定主意，是只向皇上认个保护不周的错，还是主动的承担一些罪责更好呢？其实啊，年羹尧迟迟不想动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说白了他是在等待，至于等待什么他也说不太清楚，也许是等着看看八爷能不能把十四爷救出来，也许是想看看皇上为什么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好在进京之前未雨绸缪，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事，却在可知与未可知之间，让自己心里实在是不踏实。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不想马上去见皇上，皇上那阴质刻薄的性子，那事事计较的挑剔，让年羹尧一见了他就觉得有一种压抑，觉得心寒。但是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皇上召他进京，他就是再推三阻四的到了也不得不来，他不敢抗旨不遵呐，只得快马加鞭赶到北京城。而且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紫禁城递了牌子，说要请见皇上。他想，凭他的身份和资历，凭他的圣眷之龙，既然是皇上召他进京的嘛，既然知道他来了，皇上会马上放下别的事儿，亲切的接见他。但是这回却是出乎意料了，他第一次碰上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太监回答说，皇上正忙着呢，让年的将军先去见见张廷玉张大人。得，年羹尧没法子，只好去尚书房找张廷玉，却不料刚刚走到半路上又被侍卫给挡了架了。他们说张相不在这儿，在军机处呢，有事啊您到那儿去找去吧。年羹尧没法子，只好再拐到军机处求见张中堂。更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刚刚走到门口就又被挡架了。大将军，张相正在见人呢，请稍后。年羹尧心里这个气呀，他真想就这么闯进去，看你们敢把我大将军怎么着。可是他刚要抬脚，却一眼瞧见这里立着一块铁牌子呢，牌子上那是皇上亲笔书写的一行大字，赫然在目：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非奉公允不得擅入，违者斩。他一下子愣在那里了，进是不能进了，退吧这面子上又下不来，只好站在封地里干等着。没想到这一等啊，就是半个多时辰，这才见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却是新任的直隶总督李拔。年羹尧本来和李拔是很熟悉的，本想上去说说话，可是还没等张嘴呢，侍卫在一旁说话了：请大将军快点进去，张相忙得很，马上还要进去见驾呢。好嘛，这前后两次进京，上一回是满朝文武交迎十几里地，皇上带自己那更是亲热的不得了，就如同带自己家人一样。可是这次进京却碰到了这么多的冷眼，受到这么明显的冷遇，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了。张廷玉一见年羹尧进来了，倒十分亲切：哎呦，亮公来了，快这边坐。哎呦，昨天就听说你来了，我本来要去看你的，可是连亲王为了旗人增加阅历的事儿，竟然亲自登门去跟我打擂台，一直谈到子时，结果就没去成。今早进来见皇上，皇上有旨意说叫我们先见见，不想你现在才来。此刻年羹尧真是气得无话可说，想想张廷玉和自己品质一样，而且爵位比自己低，他便不肯行礼，就是坐在张廷玉的对面。他强自压着心中的怒火，干笑了一声说：哈哈，你这宰相大人是个大忙人嘛，天天和人打擂台，这不我又来招怨了。张廷玉却并不留心年羹尧的神气，一边命看茶，嘴里笑着说：亮公，北京这几天干冷干冷的，怎么样，还觉得住得惯吧？年羹尧坐在暖烘烘的屋子里，又喝了一口茶，一身的寒气都驱散了，淡淡一笑说：哎呦，这算什么冷啊，恒臣不妨到我的大营里去住几天，那就知道什么叫冷了。皇上既召我回来记忆过冬的事，总求中堂多多周旋，如今我那里啊粮草都不多，柴炭只够烧到正月底，二月天呐，那边还是冰天雪地呢，要是没柴火，叫兵士们怎么受得了啊？别看没有敌人包围，可是没吃没烧的也照样能困死人。张相，还请您多替军士们想想，有机会也请在皇上面前为我们多说几句好话。张廷玉急忙点了点头：哈哈，那是那是啊，我看到了下边送上来的底报，说今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是吗？可不是嘛，雪下得大的连军粮都运不上去了。这可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年羹尧自以为是在这闲聊，哪知道话一出口就被张廷玉抓住了把柄。
哈哈，是啊是啊，你说的可真对，北京人也抽着这冷呢，可哪知道下边的苦啊，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了。所以啊，皇上才说既然粮食运不上去，那干脆就把兵士们调开一些，说让汝福进驻平凉，王允吉撤回陕西，魏之岳调防川南。皇上说这叫做以军救粮，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今儿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了，感情皇上真是胜率周详啊。
年羹尧一听这话不由大吃一惊啊，心中暗想，怎么皇上要借冬季缺粮调走我的部队吗？哦，想把汝福、王允吉、魏之岳都调走，他们仨都调走了，那我这个大将军岂不成了空架子了？他猛然间想起来九爷曾经感触很深的对他说过，别看你如今胜券正浓，可是如今你已经走到尽头了。九爷这话一点都不错，历朝历代的君王哪个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啊，雍正是个刻薄的皇帝，他更不能不这样了，拆散部队调开主力，这就是个信号啊，也让自己看清了皇上的阴谋。想到这儿，一阵凉意突然袭上心头，看来皇上真的是要动手了。年羹尧真的有点后悔了，后悔不该回来，又后悔刚才不该对张廷玉说那番话。哎，今天可真是大意了，带了大半辈子的兵，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却没想到在小河沟里翻了船，自己刚刚说过外无战可打内无粮草的话，现在收是收不回来了。听张廷玉这话音儿，自己的三大主力全都要被皇上吃掉，他真是心疼啊，我几十年惨淡经营的血本哪能轻而易举的就交出去呢？与其我向你交出军权，还不如把军权再交还给十四爷呢。他思忖了好一会儿，这才说，要把他们都调开啊，这样恐怕不大好吧，把我们的队伍全都调散了，来年春天万一罗布叛军卷土重来，那我们可就措手不及了。再说了，这样大的事儿也得我回去亲自处置，才能保得住不出乱子。张廷玉心里明白年羹尧的话只是一个借口罢了，但是他却并不想点破，只是点了点头说，那也好，不过这事儿要改变还得请示皇上，皇上今儿斋戒日，还要去拜设祭坛，未必能抽得出空来见你。这么着，你先回驿馆好好歇着，等皇上有空就随时召见，不然就得到明天了，明儿皇上有空是一定会见你的。年羹尧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是一点法子也没有，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到驿馆，静静的等着皇上的召见。